主的名下。我们从神的角度上来说，从圣经的角度上来说，这是人世间最快乐的一件美事，是连天使都会欢呼，都会歌唱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他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新的生命，有活的生命，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可以在上一个安息天与众弟兄姊妹一同来见证，一同来经历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我也相信在当天有很多弟兄姊妹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也有很多自己生命里面的片段的回想。我相信在受洗的弟兄姊妹生命里面，这一天也烙下深深的印记，因为这是他们生命属灵生命的一个分水岭，也是他们属灵生命里面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也请弟兄姊妹继续来为这几位弟兄姊妹来祷告，希望神能够不断引领他们前面的路程，也让他们在自己的生命里面随时随地去经历那位又真又活的主，经历他的作为，经历他的恩典，也经历他奇妙的带领。那因为上个星期是复活节，那这一个月其实对于很多基督徒而言都是在回想跟纪念耶稣基督在最后的一周当中所经历的时光，也在纪念他最后的时候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会在我们那一个蒙召那一个系列里面插入这样的一个主题，是跟我们的复活节有点关系。那这个题目叫做死与活。这个题目其实是按着圣经的逻辑来陈列的，而不是按着人世间的事实来陈列的。如果我们要按着人世间的逻辑去排序，或人世间所经历的事实来去作为一个陈列的话呢，这两个字呢的顺序应该是颠倒的，对吧？从我们人的实际情况上来说，这个是病句，这个是病句。怎么死与活呢？人的真实的情况是活与死，对吧？这是人世间的真实的这个情况。你是先有活的，然后才会死，死了以后就不可能再活了嘛。可是在圣经里面这个排序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说，人是有生命，但是人的生命是会有终结，但是死并不是这个结束，所以在死之后还有什么？还有活。那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去面对他自己身边的人的时候，耶稣很诚实的讲到每一个在世上生存的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耶稣说，你信我的人呢，你们虽然信我的人呢，也会什么？也会死。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为什么？因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今天我们来就借着这个复活节还没有完全过去的这个时候，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死与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在教会里面直接的用这样的字来讲，因为中国人呢其实对于死这个字呢是有着比较大的忌讳的。其实不单单是中国人呢，其实就全世界各地的人对于死这个字都还有蛮多的忌讳。但因为中国的这个语言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 啊，所以呢，我去找了一下，我去把所有的这些跟死有关系的字找出来，不找不知道呢，一找就吓了一跳。我就发现说，中国人对死真的是抗拒到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程度啊。那这个强烈的程度呢，本身就表明说，其实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什么呢？都怕死。所以我找了一下哈，找了中国人用来替代死这一个字的字词跟短语啊，那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跟死有关的啊。那单个字的，比如说卒啊，对吧，亡啊，故事义毕允啊，伤三，我普通话不准啊，大家注意听就好，随便听就好了。终啊，两个字的呢，辞世啊，去世，弃世，逝世，谢世啊，骇世，骇然去世，先世啊，病逝，早逝，夭逝，毙命，绝命，丧命，非命，亡命，断命，没命，殒命，病亡啊，断气，咽气，急终，气绝，气尽，病故，丧终，蒙难，落难，自绝啊，自杀，自尽，暴亡，身亡，殉亡，纣亡，阵亡啊，上身，遇难，被害，升天，归天，归西，登仙，涅槃啊，圆寂啊，这是佛家的，牺牲，殉国，殉难，殉职，献身，捐躯，就义，永别，安息，寿终，长眠，百年，作古，合眼，瞑目，驾崩，皇帝的啊，夭折啊，小孩子的，那你就发现说哦啊，还没完哈，翘辫子了啊，就是中国人说上西天了啊，见阎王了啊，吃枪子了啊，蹬腿了啊，腿蹬啊，断气了啊，玩完了啊，完蛋了啊。稍微正式一点呢啊，与世啊，长辞啦，骇然赫然去尝试啦，寿终正寝啦，啊，命赴黄泉啦，杀手人寰啦，哈，明星就是巨星已陨落啦，南吹玉蛇啦，哈，香消玉殒啦，啊，粉身碎骨啦，惨遭不测啦，以身殉职啦，啊，慷慨就义啦，为国捐躯啦，壮烈牺牲啦，啊，纪念碑上就写着啊，永垂不朽啦。啊，你问说，哎，你想不想永？你去问，说你想不想永垂不朽？啊，他会说，我现在不想永垂不朽，实在没办法的事，我才想永垂不朽。啊，呜呼呜呼哀哉啦！啊，共产主义说这个见马克思去了啊，这个见马克思其实是非常非常吊诡的，就是一个悖论呐 啊，一个悖论，因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人，他说去见马克思的时候，这里面有两种思潮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唯物主义认为呢，没有什么人死了就是死了，身体是一个物质啊，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反应，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情感，都是因为你脑子里面出了一种化学的这种反应，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没有所谓的心灵，没有所谓的看不见的东西在啊，没有所谓的这种灵魂呢，这个在唯物主义里面是不可能被承认的。可是呢，见马克思又是什么？又是很唯心的一个概念啊。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对于死啊，其实讲白了就是一句话，就是说我能够不用这个字，不用这个字，不用去，不要去用到这个字，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连带着呢，连四啊，也连那个阿拉伯数字的四都是不受欢迎的啊。所以你看很多人这个上那个车牌照的时候啊，这个碰到最后一个字啊，164啊，他就我这个车牌就实在是不好，一路死过去啊，164。啊，那如果4444，那更不行哈。那后来有人说，哎呀，心理安慰说，那你碰到这种情况呢，你就不要读四， 你要读什么呢？你要用音乐来读，音乐音乐来读，你就说哆来咪发吧，那四就是什么？就是八嘛，啊，就是变成一路四呢，你就把它读成一路八，啊，你看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说，这种怕，就怕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连提到这个名字都不可以，提到这个名字都会让你内心里面有阴影。这是当人惧怕某样东西，惧怕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他才可能会有的一个反应，啊，就是你不能提这名字，你都不用说我很形象的把这件事情展现在人面前，但当听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就已经内心里面心生恐惧了。所以这一种对于死亡的这个恐惧是不能够用这个俗世所有一切的这个标准来去这个做判断或者来去推论的。因为倘若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倘若人不可能有别的可能性存在，就除了死之外没有这个别的可能性存在，那人类学死亡这个功课已经学了，历史记载以来已经学了几千年的时间，对吧？从有人类历史到现在，死这个字是历史当中任何一个历史史书记载不可能逃避的一个事情。再大的王侯将相，再伟大的人物，在历史上曾经有风起云涌的那些一些人物，当历史去记载他的时候，会写他最辉煌的这个时光，可是落笔到最后的时候，他一定会写到说这个人死了。所以人对于死亡不是说我没有预期的，啊，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说人应该要面对死亡，人就是要死亡。那这个功课你已经学了几千年了，为什么你对这个死这个字还有那么大的这个恐惧呢？那是因为人在内心里面还有另外的一种想法，人总觉得说倘若有另一种可能那就好了，倘若我可以不面对这个结果那就好了，倘若我可以脱离这样的一种阴影那就好了。所以在短暂的人类的身上，在每一个生命有限的人身上，内心里面都有着一些超乎短暂的生命范畴的一些向往。那这些向往是从哪里来的？人天生就有这样一种盼望，你不需要去教导，你不需要去灌输，你不需要把这个永生这个概念、永恒这个概念放在某一个人的心里面，对不对？很多人说哦，信仰，宗教信仰就是你要有改变你的想法，你要被这个洗脑，或者是怎么样？有人反对宗教信仰的人是这样去说，可是你会想说，哎，什么都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跟信仰有关系的，我也没有想过跟神有关系的，我可能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无神论者。可是很奇怪，人的内心里面就会有种向往，向往什么呢？永恒，向往永恒。一个注定是短暂的生命，却心里面再再的去思念永恒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说我的生命注定是永恒的，可是又在所有这个我的生命注定是短暂的，可是所有这些注定是短暂的人的内心深处却又有着深切的对于永恒的盼望，对吧？我们可以发现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说我就是想啊，我希望我可以永远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我希望我的父母永远不要离开我，我希望我能够陪在我永远可以陪在我所爱的人的身边，啊，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可以天长地久，啊，我盼望我们能够相爱到永远，啊，我爱你到永远，我愿意陪伴你到永远，啊，我们在内心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个永恒的概念，没有人教过我们。不是所有这些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受过神学的这个熏陶，受过信仰的熏陶，说他脑子里面有永恒这个概念。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人的嘴巴里面可以听到，可以 从任何你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的内心里面的向往、追求跟这个梦想。为什么？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上说这种观念不是学习来的，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盼望跟追求。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永生这个概念对于活、对于生啊，对于永恒的概念，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你天然就有这样的追求，就有这样的盼望。哪怕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哪怕你是一个这个非常忠实的共产主义的理论的这个执行者，你可能也会有这个盼望。当你写在那一个当你说哦，我希望成为一个英雄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名字可以列在那个碑子上，列在那个墓碑上，那墓碑上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永垂不朽是什么概念？永恒的概念。可是从唯物主义上来说，哪来的永恒的概念呢？物质哪来的永恒的概念呢？你什么时候见过哪样物质是永恒的呢？我们眼睛所能见的所有一切属乎物质的东西，我们能看见哪样物质是属于永恒的呢？没有的。那如果所有的物质都是不能够永恒的，那这永垂不朽是什么概念？怎么可能会出现呢？可是他就是想说，哦，我希望我的这个某一些影响、某一些思想、我的某些这个作为，可这东西都不是属物质的。可他想说，我要永垂不朽。所以这种盼望是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的哈，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我们惧怕这样东西，我们抗拒死亡，是因为我们期望或者说期待生命里面有另外一种可能，可以脱离这样的一种阴影。可是呢，这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是你怕，它就不会发生。人往往是，会有一种状况是，你越怕什么呢？你就越来什么，这个真的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了。那医学上也会有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说有些人很怕病嘛，所以他会预设自己，他会预设自己说，哦，我可能有这样病那他越预设呢，他的心里面的压力就越大你要知道说人的身体跟心情是有着极大的这个关联的。你不断的给自己心理暗示，你不断的给自己心理暗示，你的细胞可能会听你的话的所以呢，你就越想说，哎呀，我们常常我碰到的有人说，哎呀，我要感冒了，三天以后他就感冒了。那有人说，哎呀，我要生病了。我告诉你，你就想一个正常人，你想一个月说我要生病了，你一个月要你能不生病吗？你肯定得生病你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你能不生病吗？你肯定会生病。所以你不是说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你怕它它就不会来的死也是一样，你怕死，可是所有人都什么呢？都必死。美国有一句名言哈，这句名言是说，他说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逃不掉的，一个是什么呢？交税。另外一个呢，就是死。交税这件事情呢，我想经文姐妹最清楚她天天替人家交税。但是呢，我觉得这句话呢还是有点瑕疵的。我觉得这世界上交税这件事情还是有可能可以避免的，对吧？有可能可以避免的嘛，只要你能够像某些有钱人那么有钱不要做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最辛苦只要像某些人那么有钱， 或者像某些人那么没有钱，那这税这件事情是可以避免的，那我们的总统就知道怎么去避免了，那知道说怎么样能够把该交的税用别的方式去把它给抵扣啊，我们也可以说哦，我要做一个基金会啊，这基金会就可以抵掉我所几乎所有的这些绝大部分的这个税的这个额度那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再简化一点的话，其实就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什么呢？所以什么事情，这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平等？什么事情最平等？死最平等，除了死之外没有任何事情是平等的，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的平等，或者说是完全的这个平等我们说这个工资待遇平等不平等呢不平等。人家对你的看法观点评价平等不平等呢不平等亚裔非裔这个欧洲的这个移民那印第安人你如果去想想说这个平等不平等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是真的就平等呢我们能不能在法律面前真的做到人人平等呢？中国人讲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是真的就同罪呢你要知道中国古代那些制度，那些士大夫士大夫就是那些当官的人他在碰到死罪的时候，因为他是士大夫可以，他是可以有一个把这个刑罚再降一级的原来是杀头的就变成流放那你说平等不平等呢？医疗系统对于我们所有在美国人来说平等不平等呢那我们发现我们在面对这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不平等，但是唯有死这件事情是平等的，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所有人都没办法逃脱，不管你是有钱没有钱你的什么，你是什么肤色，你是什么国度，你是什么受教育的水准人到了那个时候其实都一样卓牧师常常会有临终关怀的这一个时候，那我自己也经历过好几位他们人生当中最后的时光是我陪在他们身边度过的，有很大的不同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受教育的程度年龄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当你去看所有的人在他临终之前所有的这些时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这件事情面前其实人都没有区别。我每次看到那样的情形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所描述的那个精确程度是多么的准确。圣经里面说上帝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当你看到这个生命要离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就是什么这口气什么没有了，你可以看到他的呼吸的这个频率越来越低然后到最后停止他的这一呼吸，就这口气什么没有了之后，这个生命就结束了。所以人是什么？人活着其实就是因为神给我们吹了这一口气，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去面对死，必须要去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阴影？圣经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在浩弟兄家里面现在在查罗马书，所以参加过这个查经班的人都很清楚说这个死 为什么必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截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圣经上说，他说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从谁呢？亚当。那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上帝对亚当说，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吧？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所以呢，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所有亚当的后裔继承了亚当的这个生命，死就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而临到我们众人身上，不全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继承了亚当的罪性。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里面都什么？都犯了罪。有人提了一个问题，说：“哎，詹姆斯，这个上帝说话没有马上这个实现吗？”因为上帝说，他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可是亚当什么？亚当没死啊，对不对？亚当还活了，还活着，而且还活了这个好长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知道啊，我现在是活着呢，还是死着呢？我现在是活着呢，还是死着呢？我现在是活着。我常常从小孩子身上学教训。有一天，我们家三个孩子当中有一个在抱怨，在车里面抱怨，说自己很累，说自己特别累，就是相对相比自己的兄弟姐妹而言，他说自己特别累。他说I'm dying， 是什么叫 I'm dying？ 就是我现在正在什么？正在死去。然后呢，其他另外一个人反应也很快，说 We are all dying。他当时的意思是说我跟你也一样什么？也一样辛苦，也一样累。但对于我来说，这句话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那个时候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坐在车上，我跟三个孩子，他讲了一个人类的一个事实，什么？我们都在干嘛？我们都在死去啊。你觉得我们是在越活越好吗？你觉得我们是说我要活到一个高峰，活到一个珠穆朗玛峰，我们是这样吗？人生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干嘛？ We are dying。 我们在干嘛？我们在死去，对不对呢？我不是说用两种语言可以去解释人的生命的本相。有人说我又活了一天，有人说呢我又死了一天。那天干嘛？前面那一天什么？过去了，死掉了，你离死又什么？又近了一天了。哦，你如果这样算的话，人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不敢想明天呢，我想明天就明天又近了一天，对吧？后天又近了一天，可是这是事实啊。我们每天就什么？就在死去啊，就好像说一朵花，它从那个树枝上被剪下来的时候，它还是一样鲜艳，它还是一样美丽，它还是一样好看，它还是一样芬芳。可是从本质上来说，它在什么？它在死去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天只说句实在话，我们每天死去一点点。从身体机能上来说，我们也是每天死去一点点的。你身上那么多细胞，你的脑，你为什么会到老的时候会变傻呢？你觉得是你的脑细胞越来越多吗？不是，是因为你的什么？ 你的这个好的细胞越死越少嘛，坏的细胞呢越长越厉害嘛，癌细胞在你里面到了 越到老的时候就什么就越猖狂嘛，好的东西在一天天死去，坏的东西在一天天成长。为什么说这个发达国家的癌症发病率那么高？因为发达国家的人活得久嘛，活得久，寿命长嘛，寿命长了癌症是必须是必定会有的必定会有的。所以我们每一天不是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是每天死去一点点，因为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没有人可以逃脱，我们必死，必死无疑，必死无疑。怎么办呢？如果就只有前两点的话，我的题目也不敢出来了，我就用一个字好了，死就好了。可是今天上帝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盼望，所以第三是胜过死亡。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大家注意哈，在前面讲到必死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关键词叫做什么？叫做罪，对吧？罪来了，死随着罪来了，所以呢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要解决死的问题，就一定要先解决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倘若没有解决，死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对不对？这个东西罪就好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一个癌症一样，就如果你不把它清除掉，如果你不把它解决掉，那这个结局是注定的，你没办法可以去避免。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第四节，保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活呢？为什么我们有可能可以胜过死亡呢？是因为有人帮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谁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是为我们的罪死，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罪因为耶稣基督而被涂抹了，而被遮盖了，那个代价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所以倘若我们今天愿意去接受这个救恩，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我们可以因为他的拯救，因为他的代赎，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替代的牺牲，我们可以成为在他里面可以被他的宝血所洁净，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无罪的人无罪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耶稣的死亡的时候，他用到一个特别的词，耶稣说我的死跟你的死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圣经，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看圣经，而且能够仔细去看圣经，而且能够仔细去想圣经，因为圣经本身经文本身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已经足够，而且已经非常的这个丰富。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问大家这句话我们有没有资格讲？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我们的命是被什么？是被夺去的。就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对吧？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疾病来了，灾难来了， 这个饥荒来了，哈啊，或者说你内心里面的阴暗的东西出现了，你被某种负面情绪所控制了，这样东西就把你什么，就把你的命夺走了。很多人说我自杀可以吧？啊，我自杀总是我自己舍去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嗯，自杀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内心里面有忧伤、有痛苦、失望、沮丧。这些东西控制了你，让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希望，这样东西把你的命给夺去了。那倘若人生有其他可能，你会这样去做吗？你不会，除非你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可对一个不正常的人说，这不是你的决定，而是因为说你没办法去做自己个人的这个决定。那耶稣说不是，唯有我的生命是什么？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愿意舍的，我舍给谁？我舍给你们。而我呢，有一个更大的不同，是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可以取回来。所以大家注意，耶稣这句话就是相对应我们起先读的约翰福音那段圣经。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说我是生命的主。所以有人就讲啊，说没有任何一种信仰比去信一个躺在坟墓里的耶稣更可怜的了。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他的终点，他所信靠的这个终点是那位躺在十字架，躺在这个坟墓里的这个耶稣啊，他说这种信仰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你所能够想得到的终点就是什么？就是死亡。我们去看我们在人世间任何一个人造的这个偶像，或者说我们去看我们任何一个内心里面所敬仰的某一个人物，你会发现他到最后他的生命是在哪里呢？是在坟墓里面。可是基督教所留下来的是一个空的坟墓，而不是一个躺着死人的坟墓。所以基督教信仰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个纪念死亡，不单单是一个纪念死亡的信仰，更是一个纪念空坟墓的信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复活节对基督徒有那么特别的含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不单单去感恩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更期待，更盼望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一同活。死不是我们的盼望，活才是我们的盼望。死是我们感恩的这个理由，活才是我们充满希望的这个原因，对不对？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能有希望吗？唯有活才是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今天唱那首诗歌的时候说，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而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位死去的神，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一位，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真不够，真不够。倘若这位神死了，他对你就没有意义。倘若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死的，这个信仰没有意义。为什么？你很多东西都没有意义。只要这位神是死的，你所有的祷告有没有意义啊？有没有意义？你很多人说这个甜言蜜语呢，要在什么？要在对方活着的时候什么讲啊？你这个配偶去世了，你天天到他坟墓面前抱着墓碑说，哎呀亲爱的，我爱你啊，我爱你啊，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你也知道说没有意义，做讲这话的人也知道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他死了。 可是今天我们很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倾诉，我们在向上帝跟神去沟通跟交流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做？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位神什么活着，他是活的神，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他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只有那位从经历过死亡又能够活过来的那位神，才可能让我们所有人都跟他同时经历这样的一个历程，又同时能够盼望胜过死亡，与他一同复活。而这也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所有人的盼望。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定不死。那不死不是说我们现在肉身的生命不会死哈，这必定不死是说我们必定可以有永活的生命。所以最后从怕死到必死到胜死，上帝所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活的生命。这两段圣经我真的是不希望只用在追思礼拜上。我给大家看的这两段圣经，你们绝大部分听到读到的时候都是在追思礼拜上，但其实这段圣经不应该只用在追思礼拜上，而是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因为这是盼望啊。我读一遍给大家听，哥林多前书第15章51节到54节，那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些人死了吗？没有嘛。对，所以我们应该读，我们应该听。保罗说，我要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他说就在那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的声音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好，第二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圣经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什么样的人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就没有什么？就没有指望。生命到了尽头，你就没有指望啊，因为你自己也死了。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两个要点我们需要去明白的。第一个要点，今天有一部分的信仰解释有偏差，你也可以看到常常在电影院里面可能突然间就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叫做天堂70分钟、天堂20分钟、天堂30分钟，但是所有这些的电影都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这两段圣经都讲到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见主的面，是我们死了以后那一瞬间呢，还是在什么时候呢？是不是我们死了以后就能够马上去到上帝的天国里面享受与神的这个喜乐呢？不是。保罗说的非常清楚，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睡了。什么时候我们复活啊？什么时候复活？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号筒吹响了吗？ 第二，论到睡了的人，对吧？保罗说的，论到睡了的人。好，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与主再相聚呢？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什么时候复活呢？主亲自从天降临，我们什么？我们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大家注意哈，当我们听到某一种信息、某一种理论的时候，我们要看圣经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说的。但今天有很多的，有一部分的基督徒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说哦，我们死了以后马上就到天国里面去。可是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也有人讲说，哎呀，等太久了，啊，等太久了。你对一个睡了的人，时间对他来说是没有区别的。我们今天所有，你当你从某一个基督徒的口里面听到说，人在死了之后还有知觉，还能够感觉，还能够清楚的去知道，还能够回到这个亲人身边，那不是基督教的信仰，那是中国民间的信仰，那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头七呀、七七呀、孤魂野鬼的概念。可是我们把它接受来变成什么？用基督教的东西把它包装，然后再讲出去。可是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啊！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第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这两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复活，而且不单单是原样复活，是什么呢？是改变。你愿意原样复活吗？啊，你愿意原样复活吗？我头发掉差不多了，复活以后头发还是这样子的，你可能105岁才过世，死的时候牙齿没有了，醒过来呢还是没有牙齿的，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呢？我这个死的时候这眼睛已经不行了，看不见了，活过来的时候眼睛还是两眼一抹黑，我这个死的时候这个耳朵已经聋了，活过来的时候看见天使在那里叭叭叭在那里张嘴，听不到任何声音。所以复活一个概念是改变，不是我们照着我们现在的状况。有很多人讲说，哎呀，张牧师，这活着不是很无聊吗？活1000年，活2000年，那是你用你现在的状态去想什么？去想永恒里的事情。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毛病，就是说我们用现在的观念，现在的标准去把它原样照搬，搬到什么呢？搬到永恒里面。说句实在话，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活着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那天国里可能还没有那个电视看，还没有韩剧追，就是说无聊嘛，就是我没有什么事情去做，可是你要知道说，那是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我们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说我要预备好自己，让我可以匹配神所要给我的那一个永恒的家乡。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概念而讲，如果你不是跟天国相配的人，天国对你来说就是地狱。你的生命跟他不相配，你到了天国发现没有拉斯维加斯，也没有酒店，也没有大麻卖。那你去想，这样的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会觉得是享受吗？你会觉得说，哦，这里真好吗？你不会。你会觉得说，哎，苦死了，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生命需要被改变，被上帝的圣灵改变，被 神的生命所改变，我们才能够让自己能够与那一个神的国度可以相匹配。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历过那一个改变的过程。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我们内心要什么？要改变。然后当耶稣都再来的时候，耶稣都所要给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的身体被改变。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神为我们所准备的，不是以死来当作结束的。上帝是那么期望这件事情，这件美好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期望到一个地步，他迫切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也要帮我们替我们去成就我们可能有的希望，可能有的梦想，可能有的美好的归宿，美好的永远的这一个生命。这是上帝迫切希望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财富，希望我们得到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记得，我所侍奉的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主。我今天所盼望的是这个不必朽坏的在主里面变成不朽坏的。我的生命是死与活，而不是活与死。所以但愿活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主旋律，不单单是为自己活着，为家人活着，更是为主活着。活，我活着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我活着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啊活着。愿神能够赐福给大家，也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生命里面能够越活越好，越活越像主。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